10月30号，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啊！现在是美西时间的早上9点，美东时间的中午12点，那是还有4天就是美国总统大选日了。这共和民主两党候选人呢，川普和拜登是进入了这个怎么叫最后冲刺阶段吧？哎，我和方伟连线制作的这个美国大选评说系列的也到了最后冲刺的时候了啊，方伟。
冲！我在冲呢，我在动作做
哎
动
呀，你
作
在冲啊！我这声音有点迟缓，我说方伟怎么还不起跑啊？那个，我很快就要跟方伟会合了啊！不光是这样连线了，咱们要面对面在一起，在11月3号这天举办一个大型的连轴转的直播节目。今年咱们朋友们，您看啊，是两场攸关中国前途、全球华人命运的大选啊，一场是1月份台湾总统大选。我当记得身边的台湾朋友买这个高价机票啊，回台湾投票，热情非常高，说这回啊，台湾是不能输啊，要回去。那么这次美国大选呢，也一样是牵动着全球华人。我们在美国生活的这个手中有选票的华人呢，咱们是有一个算一个，千万不要错过啊！这次选错了，也许真的就没有第二次机会了。那么啊，昨天直播节目中有几位网友啊，有位叫 Baby Punk 啊，说姜峰老师有时间说一说这个中国政府猎狐行动，这个他那个特工啊被美国 FBI 抓捕的这个事儿。这个事情我原来昨天下午想说的，但是后来一些情况回馈回来，就发现说实际上这里面啊一些关键细节到目前为止呢，美国的这些媒体没有透露出来。为什么呢？因为还涉及到中共在美国的为数众多的代理人和所谓的这些华人社团，啊，这个同一天嘛，咱们知道也是一个新闻，蓬佩奥宣布是中共在海外的这种叫统一促进会啊，把它定义为外国人使团。蓬佩奥说，这个总部在美国华盛顿的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呢，是中共的一个掩护机构，在海外进行外宣以及恶意影响力行动。其实这个潜台词呢，是跟当时的同一天 FBI 的行动呢是相互呼应的啊。实际上，这样的这种统促会这种组织啊，在海外分为有3大块。第一大块就刚才说的这个统促会啊，直接是归属这个统战部领导了，直属中共统战部管辖。另一个是什么？是各省地区在美国成立的所谓叫爱国同乡会。它这个国不是国，它爱的是党，而是爱党同乡会啊。第三个组织是什么？就是学生学者联合会。这个对于在现在在美国这个停留的这个留学生啊、交换学者影响非常大。这三个组织都深度介入了在美国的渗透、监控，还有迫害海外民运啊、迫害法轮功、迫害维权人士、迫害异议人士的活动，也直接间接参与了大量的偷盗这个技术啊、偷盗经济情报的活动啊。很多留学生啊、学者啊。这个，学业结束之后啊，也成为了长期的潜伏者。这些情况其实美国政府一直掌握着，现在是怎么说呢？就是开始收网的时候了啊，所以我刚才说了，说这个中共派出人员被捕啊，这后面呢还有细节涉及刚才说的这些海外机构互相配合的事情。所以呢，我呢是先就昨天就没有说，然后今天早上咱们把它作为一个热点嘛，先报一下，主要是对这个在美国的华人咱们提个醒。不要抱有这个什么侥幸心理啊，跟着阿爷跟着大爷好混是吧？远离中共，哎，你才可以保障个人和家人的平安。那么我说的这个话由吧，然后说方伟，你那边呢？要不你谈谈这方面的情况？您对这个中国华人社区啊、团体啊了解比较多。
好，几点呢？我想说一下哈，一个就是说呢，中共呢，我觉得他在心态上哈。他呢是把全世界的华人都看作是他的财产，OK，不管你这个华人已经到美国了，在东南亚，甚至在欧洲，他把全世界的华人都看作他的财产，所以中国的使领馆哈、啊，叫做总领事是吧，或者什么什么这些个大使之类的，他们在社区走动啊，他就像社区的父母官一样，他就这么看，他这么看待自己，他是那个驾驶。那么很多很多我们美国的华人呢、啊，咱们的侨民啊，也这么去看待他。所以像在我们旧金山呢，这个总领事啊，在他管什么美国西北部吧，这几个州哈、啊，他简直像个大州长一样的，到处像个市长，在旧金山是像个市长。 在别的地方像个州长一样的到处走，那么地方官员都迎接他，美国官员迎接他是美国官员的客气，那人家只是礼貌哈，没有什么太多的意思，当然也有被他收买的，有少数。那但是我想讲的是这一点，就是我们华人的心态。因为华人在美国啊，说实话啊，在美国在海外对中共是什么态度，我说我的看法哈，大家自己觉得是不是那么回事儿。那么呢，一个呢就是说靠近中共或者投靠中共呢，两个原因。一个呢就是想弄点好处，对，他毕竟占着那个国家呢有很多资源是吧，想占点好处。那么第二呢就是怕被他收拾。因为华人有哪个华人在国内没有家人或者没有亲戚的，远房亲戚也有，会被他威胁。所以一个是所以说简单的说呢，一个是威胁，一个是利诱，他就可以让这个很多华人能抓到手里，包括这个猎狐行动哈，这里头有绿卡的，但详细的情形不知道。有的人就是本地的华人，在法拉盛的华人，手里拿绿卡的，在美国照道理是生根，这个要生根扎下来，在这里安家落户的华人，那么中共都能够得着他，因为就是这个事情，他手里拿着你的家人，拿着你的亲戚，或者有的时候吧，少数情况就是诱之以利啊，诱之以利。那这里头呢就存在一个怎么对待这个事情的问题。在前天呢，我觉得我和江峰在节目中我们谈到这个问题嘛，我就给了大家一个建议哈，我这个建议我再多说两句，就是说中共啊，你就这么去想它，就是说就像个邪灵一样的哈，就是我们能做的事情的一个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不要惹鬼上身，你不要跟他靠近。无论你回国的时候他找你，还是你出国的时候他来找你，他找你一定说我给你好处哈。这个很多留学生都知道，很多留学生为什么变成间谍啊，他都是业余间谍，最业余最业余的间谍。他在出来的之前，那国安部找他或者中共哪个特务机构找他，都是说什么都不用做，你什么都不用担心，我们会给你钱，我给你这个给你那个，你就好好学习，拿到学位，到时候呢将来未来合适的时候呢给祖国做一点贡献，就这么个说法哈。所以呢在海外也是啊，领馆要个这个十一宴会啦，我500人的宴会啊，这个给你面子啊，请你当个嘉宾过来，所有这些场合就客客气气的跟他们说谢谢，挺忙的，我不用了，就是跟中共保持距离哈，保持距离，不要去拿他的好处，甚至不要靠近他。因为你不能说他请你吃饭请不着他就迫害你的家人哈，这中共不敢这么干，因为太不合情理了哈。所以呢解决和中共的关系，我们海外华人就是跟他保持距离，什么吃饭我不吃，这饭背后就是鸿门宴，或早或晚就是最后有东西在后面的，你吃不下去的东西在哪，所以不要吃他的饭，不要喝他的茶，不要见他的面，跟他保持距离。你有的人你当然你不能够像江峰跟方伟这样直接对中共这个批评哈，那也行，你就客客气气的你跟他保持距离就可以了，鬼上不了身他就影响不了你，你就不会被他祸害。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就是补充一下这个建议吧。江峰你觉得呢？
好的，谢谢方伟。所以这个事儿呢我们就等待更多的细节出来以后啊我再去说啊。这样子会更全面一些吧，给朋友们一些完整的信息。但是这个中共呢在全球啊这个以猎狐行动为借口啊在海外对异议人士啊对海外华人进行骚扰啊威胁甚至是抓捕啊并不仅限于美国。事实上呢在美国之外这样事情更加恶劣。我们知道在澳洲的时候2018年媒体外交政策都已经披露了中共情报部门抓捕了当时有10名异议人士，然后用轮船呢给运回了中国，啊，还有呢就是15年前吧，就是有一位很有名的，就是澳洲的一位中共原外交官啊，陈永林是叛逃西方，那个时候方伟就已经是媒体人了，而且一直在跟踪这个事儿，要不您再给大家稍微回忆一下这个事儿啊？
好的，那是2005年吧，对吧？那时候呢就是这个喂，听得见哈？
啊，听得见。
好好好。那是2005年，那是这个中共是驻澳洲领馆的，他是什么来着？二等什么这个参战之类的啊，这个具体的官职我不记得了哈。陈永林就是投诚西方，他当时揭露就在澳洲一个地方哈，就在澳洲一个地方，就有上千名中共的间谍和特工在进行这个活动。那么他为什么要叛离中共呢？因为他看的太多了，他就是圈内人哈，看到太多中共对待海外的法轮功人士、对待异议人士。都是非常猖獗的，他不满中共绑架、监禁和处决这个异议人士的做法，他才决定说他要就基本上就是决绝那个制度。 那真的是很大的勇气哈。那么其实呢，不光是澳洲，在东南亚也是重灾区哈。我们都知道这个2002年，一个叫王炳章的，现在很多年轻人不知道了，他当时是开创民运的一个这么一个这个异议人士哈，他叫王炳章，是个博士，他就是在越南就被绑架回中国大陆的。那么泰国呢，曾经也是联合国在那边设了难民署嘛，对吧？其实是难民庇护的一个可以说天堂嘛，在那里呢就是落地签证，那么然后在那里呢向这个联合国难民署申请政治避难，常常就可以摆脱一些，怎么说呢，就是能够得到西方国家的这个庇护哈，这个难民署跟西方国家连在一块嘛，慢慢有些人就可以逐渐过去。那么呢也是这个西方就成了西方国家在亚洲最大的一个难民收容中心啊，但是在2016年开始，那么在滞留在泰国的大量的被迫流亡海外的政治难民哈，包括基督徒啊，这个异议人士啊，法轮功人士啊，那很多就被中共公安部到那边哈，包括各地的公安跨国这个追踪抓捕，有的就失踪了，有的就在那边就消失了，最后再一出现就在中国了，所以这是在泰国、澳洲等等各地发生的情况。
对，是，不仅是澳洲和东南亚呀，实际上是中共对于这些发达国家地区啊，就对于欧洲啊，它都有强力渗透。这是就是也是刚才说您说这个2016年吧，也是这个时间点啊，这个当时的中共公安部呢，对外加强了这个对外的这个这渗透和统治吧，开始宣传所谓中国好故事，用中国的治理理念了。2016年这个时间点，很多朋友去那个意大利去旅行啊，就可以发现，在罗马街头，你看什么什么万神殿呢、啊，罗马竞技场啊，那著名的景点前，就发现中共的警察在那执勤，这就很蹊跷，是吧？怎么回事呢？这是2014年的时候谈的一个项目，当时的中共政法委书记孟建柱跑去跟意大利的内政部长阿尔法诺敲的这个事儿。中共这边呢说，你看我们到你那边旅游啊，每年都300万人了。然后在意大利居住的、工作的这个中国人又特别多，所以呢，中共呢就是派警察过来帮助意大利执勤。这意大利呢一听，这是个好事儿啊！为什么呢？意大利警察呀，就是一到夏天呢，他就不爱上班儿，一到派那个警察局去，人都空了啊，都出去度假去了。那中共这一招就很受用嘛，是吧？他们不上班，你中共警察来上班了，那就合作吧。但是他这意大利就不知道。这次热情走上门来的中共跟原先的伙伴不一样，这中共警察也很快的就适应了，然后在意大利街头开始什么，就开始检查中国人的证件了。所以你别看就是说这警察上街这个巡逻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实际上这是什么？这是国家主权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叫做管制权的具体体现。原来意大利跟法国警察、德国警察戴那个绿帽子的那个德国警察是吧，合作的很多的。但是什么？大家是相似的社会体制，相似的这个法律体系和信仰体系，在这个当中进行合作实践。但跟中共呢，那天壤之别呀。那孟建柱，你看他得了第一步警务合作之后，马上刚才提到的叫猎狐行动就开始了，意大利就成为了第一个接受中共境外工作组的欧洲国家，让中国的公安到意大利去抓人，而且还真抓了不少猎狐行动名单上的人员。紧接着意大利又说是第一个批准引渡这中共宣称罪犯的国家，批准了这个引渡条例。咱们知道这个引渡条例，这次就是2019年的香港反送中这个运动这么大规模，反的就是什么？反的就是引渡条例。连香港人都不信任中共的所谓司法系统才上的街。那么意大利这么做就等于什么？等于一个现代的文明法治国家承认了中共的这个人治而不是法治的现状。再后来，你前面两道门一打开，第三道门打开了，就是刚才方伟先生说的鸿门宴就来了。你不要说人跟人之人对中共，你要躲远点，这个国家你也得躲远点。他这个中共上门跟意大利谈一带一路了，啊，这个
是我记得哈，那个江
峰蓬佩奥
哦，对。对，我确实记得当时那个蓬佩奥也是到意大利，那个意大利嘛，劝说意大利不要搞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项目，他当时就搁下这么个话嘛，他说希望意大利政府能够保护他们的人民，那么这是美国和整个欧洲都面临的威胁和关切，所以蓬佩奥就说过这个话嘛。 对我就补充一下啊，
但是这个就对你也回忆到这儿了吧，他就在这个点上，是蓬佩奥说的话，那意大利没都没信，那是你蓬佩奥是不是危言耸听啊？ 你自己美国是跟中共这个搞贸易战，你们搞得很僵，你把你的影响力弄到我这里来吧。但是你说威胁，我问问你威胁在哪儿？我们意大利什么都不怕。两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照样的看歌剧，照样的进行足球比赛，啊，都没停下来。难道这威胁还能比二次世界大战都大吗？能影响我看歌剧，能影响我踢球吗？结果朋友们，2020年的3月份，对吧？就是今年三月份，7个月之前，习近平跟意大利总理孔蒂达成“一带一路”备忘录整整一年的时候，武汉肺炎在意大利蔓延了。连这战争都没做到的事情，意大利喜欢看的意甲就停赛了，你更不能凑在一起去看歌剧了。这意大利是西方工业七国当中唯一跟中共签下“一带一路”协议的国家，所以这个意大利的致命错误啊，就是信任了中共政权的谎言。就因为他跟发达国家之间的一个密切的联系，意大利呢就撕开了整个西方世界防疫的口子。你跟这意大利遭了那么大的苦头，结果后来还被中共甩锅，说你意大利是疫情的发源地。所以美国啊，这次 FBI 逮捕中共所谓的猎狐行动人员，我觉得哈是有两个意义的。第一个呢，就是伴随统促会这些中共代理人浮出水面，美国停止了在州县这个层面跟中共的合作，开始断绝中共对美国的地方和基层的渗透。第二是什么？就是针对代理人这种个人的抓捕行动啊，意味着什么？开始清算了。美国境内原先活跃的这些中共地下力量啊，啊，这些年各种形式出现嘛，对海外名誉人士、对法轮功骚扰、围攻啊，跑到人家活动地点去、活动现场去捣乱，甚至跑到人家住家前面去捣乱去了，组织配合中共统战外宣啊，对台湾、西藏啊、香港的这些民主力量进行骚扰、围攻，这下开始啊，全在清算。这些行动呢，咱们除了刚才说这两点，再往深处想，就是什么？就是避免刚才那个方伟举的那个例子，像东南亚呀、澳洲那样被中共肆虐，就是要避免我刚才说像意大利那样，国家安全和人民的生活都被影响，甚至遭到摧毁。所以说，为什么川普发推文说拜登赢，中共将拥有美国呢？说从这个事儿啊，就看的是非常清楚的。不过我们就转入第二个话题吧，这真正的美国人究竟是看懂了这些吗？他们真正做出了响应吗？他们的票将投给谁呢？从川普的竞选造势集会来看，咱们一看，那真的美国人真是动起来了，声势浩大，是吧？不管是车队啊、游船队啊，还是现场集会啊，每次都人头攒动。这个跟那个拜登那个星星点点，然后参加集会的时候，一个人或一个家庭还画一个圈儿，一个圈儿跟坐那个圈儿里面，哎，或者坐在一辆车里不出来，那个苍凉的感觉差别很大。但是那你看到民调的时候，心里又嘀咕了，拜登领先10个点甚至更多，这个比希拉对我那个他是资深媒体人呐，然后他打，哎，然后他是跟我说说江峰啊，他说每次我看完你的节目，心里就敞亮了，我就放心了。可是你的节目一看完，我一转到电视台去，完了，那完了完了，这下子川普民调差那么多啊，所以呢，他说这拜登现在不出来，是不是因为他赢定了，心里踏实，所以不出来？他心里马上，我媒体人不会慌了，每天心里就这么一上一下的啊。所以呢，我说了你不信，你还听不进去，那咱们今天换一个人，换方伟，跟你再好好说说。好不好，方伟，你再跟他劝他一下吧啊！就是川普这个好像看起来很热闹，拜登那边是很冷清，这跟民调截然相反。
是，
川普严重落后，这不仅是我朋友的困惑，我想呢，在座朋友都困惑，您就再解释一下啊，解解他们的困惑吧。
嗯，反正如果说不看这个主流媒体，或者不看那些所谓的主流民调的话呢，你就没这烦恼哈。你要看的话，你就会觉得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两个世界。那么你看地面的情形是一个世界，你看民调是另外一个世界。怎么讲呢？民调今天说哈，拜登领先8到10个百分点 ，as of now， 这是就是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哈，我们大概只有几天呢？4天是吧？4天时间。那么拜登在全国民调领先8到10个百分点，在所有的摇摆州，拜登都领先。那么就是说不光是全国了，摇摆州加在一块呢也是领先。那么拜登现在的赢率哈，这是左翼主流，这是主流民调吧，主流民调登出来的，88%到89%，超过希拉里4年前的他的赢面， 比四年前还要高。所以呢，就是一方面是就是热情，这么讲就是怎么热情如海啊，这样一个就川普集会的这样一个这个民意。另外一方面就是主流民调天天在报纸上这个网站上所散布的消息，大家去搜索哈，你去搜索宾夕法尼亚民调，英文呢就是说英文比较快一点哈，这个北卡罗来纳州的民调，这个佛罗里达的民调，你搜出来都是拜登领先，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只能有一方队，对不对？我们知道只有四天之后只能有一方队，只能有一方队。所以呢整个的民调呢这个范围我一直在看哈，我一直在看。所以民调跟媒体非常像哈， 民调也存在说叫做什么来着，就是 established 啊，已经这个成名的民调和那些不成名的民调。在2016年这个校对的这个民调有少数那么几家，四家吧，三到四家，那么没有一家是在这些主流民调汇整的数据中的。他两个汇整嘛，一个左派叫做538网站哈，右翼的叫做清晰政治啊 ，Real Clear Politics。你看他们的东西哈，2016年校对的民调啊都没有进来，所以呢，这个所以很有意思，真的很有意思哈。那么我所研究下来的看法呢，你要问我个人的看法哈，根据我所掌握的东西，就是说这些主流的民调呢，它。我读不清楚他是有意这么做还是无意这么做。那总而言之呢，他真的是没有摸到民情，没有摸到民情，他居然敢这么去叫。所以有句话嘛，这次民调如果川普赢了的话，所有这些民调这个公司都得关门，另外找活去做哈。我在我的推特上我发了一个推文呢，大概昨天就发了嘛。我说2016年你输一次就算了啊，叫做民调信誉一败涂地。如果这一次川普再赢，整个民调公司就是两败涂地，就永远没法翻身了，成为美国历史上的一个笑柄。所以呢，那当然了，我们从这个我前天打了个比方哈，现在因为提前投票和邮寄投票现在已经发生了，很多的民主党人会跑出去投票，共和党人呢很多都是压到最后一天。所以呢现在呢，从现在到以后几天，这个民主投拜登的人呢在沙滩上会筑起一个巨大的沙堡，所有的报道都会去说，那么拜登领先，那么红潮在10月3号过来，红潮扑向海岸之后，最后我们看沙堡还有的剩吗？这就是11月3号的大戏哈。所以我觉得真的就是很精彩，你一定要看到最后一分钟，才能看到这个答案是什么。所以11月3号呢，这个江峰和方伟哈，还有很多很多很棒的哈，很棒的这个自媒体人呐、啊、评论员呐、啊、这个记者。会齐聚一堂，就在这个频道哈，还有那个张天亮先生的频道。那么呢，我们会给大家去做一个最谜底的揭晓吧，把大戏演到最后。哦，还有观众哈，有说那个叫做那个 Democracy Institute 哈，他在10月30号会出个民调。那有观众就说，哎，那方伟你能不能跟我说说看，他这一天出来是什么样？我说同意，我说好啊，但是我现在还没看哈，那个我今天看一下，明天早上好像。跟江峰我们还有一个问答是吧，那个时候我可以讲一讲。 对
是的，这个就说到明天早上了，今天是星期五，是周末了，明天咱们再继续开工，开一个星期六，那么跟上个周末一样的啊，就回答朋友们的问题，因为每天的时间比较短。另外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我们这个节目啊，通过短链接啊，通过各种方式、啊、朋友们的这个分享啊，在大量的传回国内啊，传回大陆。这个实际上在现在这个美国大选期间，咱们也是在大陆强大的这个封锁的这个防火墙的这个情况下呢，打开了一扇门啊，给这个大陆的民众啊带去了不少的这个关于美国大选的一些真实情况和我们对美国政治、美国社会的一个分析，对美国宪法的一个反正，所以我觉得也是有意义吧。但是这么一做呢，我们就有时候就不方便老是把这个朋友们的这个回答拿上来，我们尽量做的这个节目的质量精炼一点，也是这么一个原因啊。所以呢，到时候星期六呢，咱们有什么问题呢？星期六问啊，当然也不能满足所有的朋友们的这个愿望了哈。一个是表示感谢大家的参与，一个是表示歉意，我们时间是有限这样的。那么刚才方伟提到了，就是说其实这场纠纷、这场大战冲突，在最后谁赢谁输，咱们得到11月3号那天才能见分晓了，对吧？那么实际上现在是个中美关系啊，就是因为它这个紧张的程度，所以呢牵动大家的心。大家都知道美国的大选意味着什么， 美国能够真正选出来一位对中共真正强硬的总统呢，还是一位回到奥巴马克林顿时代的对中国对中共绥靖的时代的一个总统？所以这是大家关心的事情啊，都不希望呢在中华民族让中华民族这种苦难呢再继续延伸下去了，这是大家的一个愿望啊。所以呢咱们从这点就可以看出，像是个中美关系啊，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实际上已经到了全面冲突的份上。再补充一下刚才我自己的话吧，即便是回到克林顿奥巴马时期的绥靖的态度，但实质上呢也回不去了，美国社会是回不去了。因为美国是一个什么，是个宪政体制的国家，美国国会它是人民的意愿选出来的，总统的行动力又来自于美国国会的授权。所以呢现在在美国的民意普遍对中共的恶感已经达到了70%的情况下，你让美国再走回头路不可能了。那么所以说中美关系是到全面冲突的这个份上了。你看在南海在台湾都到了这个就剑拔弩张的这种这个临界点了。现在大家都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中美会不会进入热战，什么时候要打，怎么个打法，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啊。这个你要真是战争的洪流，战争的巨魔来了，一切都会被碾平的啊。所以大家是比较担心，也在期盼那这种到时刻的到来，很矛盾。那么实际上是美国跟中共到底会不会开战，实际上在美国的建国原则，在美国的最早的建国先父们的理念当中呢是有描述的，就是美国的战争原则。这一点呢咱们今天呢到了这个大选常识这个阶段呢，我想请的方伟呢继续点评一下这方面的这个情况，美国的建国原则和他们的战争原则啊，有请方伟。
嗯，好，谢谢江峰哈。在讲这个之前呢，我想有个观众提个问题啊，我还是想再稍微补充一下，就是说假民调真的可以影响选举吗？所以我在回答这个跟讲江峰这个话题之前，我先说一句话哈，我说在某个意义上会两个方面，第一呢，他会让民主党再去募款，因为他觉得有着一个胜利的希望，他们就会募到很多很多钱，他们确实现在花的钱非常之多。第二呢，会给川普的支持者造成一个巨大的心理压力。OK， 那么这都是可以真实感受到的啊。但是我觉得呢，你用我的看法，中国有句话叫做哀兵必胜，哀兵必胜哈。那么川普的支持者肯定不会被压垮，他只会把川普的每一票都催出来。所以呢，有的时候叫做好事多磨哈，大事经多磨难，大事多磨难。所以呢，这个过程中吧，这个怎么讲，承受的过程哈，被这些假民调这样忽悠的过程呢，也是一个磨练的过程。在某个意义上，对川普、对川普的团队、对川普的支持者，我觉得都是这样的。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就是坚持住就行了，坚持住，做该做的事情，很快就会揭晓。那么至于民调哈，我替大家，我再做个承诺哈，我会替大家一直看，看完之后这个明天和下周一嘛，是吧？这个我会给大家做一个报告，我来分析民调本身的准确度，因为今天时间确实不够哈。好，补充一下，昨天晚上我跟江峰商量到这个关于江峰的提议哈，关于美国的战争原则哈，这点呢我觉得也是很好的话题，所以呢花几分钟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因为美国它立国原则中哈，用这个克里昂斯考森和保罗斯考森他们所总结的替国父所总结出来的美国28项立国原则之中呢，战争原则是第24项。什么叫美国的战争原则哈？这个国家是如何看待战争的？我说一下话，说这个话哈。川普在选上总统之后，那个时候的是4年前，美国的军费是5000亿美元，那时候美国已经是财政赤字，是每年都是财政赤字了，就是美国是负债的。这个家哈，这个川普接手的这个家，这个是入不敷出的。那么川普上任之后呢，把军费提高了2000亿哦，在钱已经不够用的时候，他把这个军费提高2000亿美元。那大家都说为什么？哦，川普很喜欢军人，很喜欢照顾军人，这都没有错哈。川普年轻的时候，他的高中上的是军校哈，是私人军校，所以呢，川普确实很喜欢军人，很尊重军人，这跟美国广大的群众都是一样的看法。因为军人嘛，拿出自己的生命来保卫自由，我们当然尊重他们。但是我要说的就是说，5000亿美元增加2000亿是40%，这不是川普这个拍拍脑袋或者他个人喜好，所以川普回归的就是美国的这个立国原则。 美国国父是怎么看待这个战争和这个打不打仗这个问题呢？乔治华盛顿呢最早就说过这么句话，他说我们要保卫国家取得和平，采用的方式就是用实力求和平，用实力求和平啊。那么呢用简单的话总结，就是保卫和平的方法就是准备战争啊。那么也就是说呢，换句话说，就是当你准备好打仗的时候，就再也没有人来打你了，你已经准备好战争了，你就可以避免战争。因为这个缘故哈，所有懂得美国立国原则的和这个国家的这个它的价值的总统，都会建立强大的国防，无论是有战争还是没战争。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川普增加了2000亿，把这个美国的军事实力加强到这近代没有的情形。因为他是川普是近代我觉得美国总统中最懂美国立国原则的人。那么呢，因为当初的美国国父认为哈，美国只有强大，不仅强大哈，美国要建立自己强大的名声，才能够赢得尊重，才能够赢得朋友，才能让敌人害怕。因为敌人害怕，那么他就不会动你，你就可以避免战争。所以呢，在美国国父看来哈，在这个他说美国我们从来不是和平主义者，这是个英文词哈，叫做 pacifist， 就是战争是不好的。现在有反战主义者啊，就战争就是罪恶，这个咱们人类就不要打仗，像什么什么 make love not war 哈，60年代的这个街头喊的这一缸子，胡说八道的口号哈，就说我们要 make love not war， 这其实背后都是很深的根源哈。这个江峰和这个方伟做的叫做美国解谜美国文化战争里头有详细的叙述，那些东西是怎么来的哈。那么呢，美国国父他们认为说，这个战争有正义的，有不正义的，不是战争本身就是错的。那么但是呢，美国国父认为让敌人不拔刀的方式就是自己手里有剑，这就是他们的观点哈。那好，那么这就指导了美国的这个国家哈，他们对战争的看法。那么我们都知道，在911之后哈，阿富汗和这个伊拉克两场战争打掉是2.4万亿啊，花了这么多钱。那么呢，当你把这个你把军队建立到那么强大，国防那么强大，你可以有这样的威慑力的时候，你可以避免战争。所以你平时花的钱最后就省出那么多钱来哈。那么这一点呢，我想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们都记得哈，这就是前几天的那个辩论的时候，江峰你记得吗？川普和拜登辩论的时候讲到说，他说我接手的时候在白宫，奥巴马跟他说他现在最麻烦的事情就是北韩的核威胁，因为他是没办法的，这小子就是个疯子，就一直在发导弹，发了之后全国就吓得要命，美国又不想跟这个朝鲜打核战争，那时候怎么办，对吧？你记得啊，现在这个大家今天这个情况，那是2017年一月份，今天北韩的威胁美国人感受得到吗？大家记得哈，2018年的时候这个夏威夷做防空演习啊，这个当然是个这个错误警报假警报，但是夏威夷真的开始做防空演习了。那么到现在北韩的威胁就没有了不是没有了，说错了哈，北韩的威胁大家已经感受不到了。为什么？怎么做到这件事情的？所以这做一个实例啊，我觉得可以来分析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哈。我们记得是北韩那个时候一直打飞弹嘛，反正金正恩就这么个算盘，反正我是流氓我怕谁，对不对？你美国人死不起我死得起，所以我不断的打飞弹，你让我不打你就给我好处，对不对？你让我别说你别让我开发核武器了，你让我不打飞弹你就得给我好处。那美国以前的总统从来都是这么做的，哄他，别闹，你要什么好处咱们谈谈哈，你别闹，他就一直闹，升高代价。那么到了川普手里呢，他就一反这个克林顿，一反这个小布希，一反这个奥巴马的策略。他怎么说呢？川普把3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开到朝鲜半岛边上，然后再跟南韩和南韩的军队实行军演，然后再联大通过严厉的制裁，然后呢把中共打点好，我真的要治他，你别跟我捣乱，你必须封掉给他的援助，把所有的路全部堵死，不管北韩叫了多凶全部堵死。然后呢，那时候大家记得有川普说了这句话哈，北韩发导弹说要打关岛，川普当时说你朝鲜你最好不要威胁美国，否则你将见到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见到的，就是怒火和战火，就是 the fury and 这个叫什么来 fire you never seen before。 美国的总统以前的总统哈，从来不这么讲话的， 当时这么讲话，我记得那个麦坎恩呐、啊、还在说你说得到做得到吗？你别说这个做不到的事儿。但是呢，川普他是有意做的。所以呢，川普在对北韩的这个军事手段和这个外交手段上是毫不客气的，等于是他绝对不没有任何的顾忌，把他全部封死。好，这里头封死之后呢，然后是怎么回事呢？封死之后，让他给他打开一条路，他把所有的路全部封死哈，因为。当然这个封死有个前提，就是美国真的有这个实力，真的有这个实力做这个事情。所以、哎、我跟那个江峰探讨一个话哈，如果说北韩不退的话，你觉得北韩继续威胁，你觉得川普他会打北韩吗？
那个美国的整个的外交原则和军事原则，它就是个行动力为主的一个原则。你说他能不能打，他一定会打啊，一定会打的。
我
就看这个战争的这个边缘临界点到哪里。
嗯，对，所以这点我觉得对江峰说的，我觉得我就很同意啊。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同意，或者说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外交家能像江峰有江峰这样的看法。我的看法也是这样的，如果北韩就是说再往下闹，甚至真的是威胁去打到关岛这个海域的话，川普会不会打？他一定会打。你要问我的话，他一定会打。这就是美国的战争原则哈，就是说我用实力求和平，如果我最后拿不到和平，我怎么办？我就会发动战争。所以呢，这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这说起来，你说这个策略问题啊，我觉得它不如是一个道德问题。就是当你坚持一件正确的事情，你就是让对方能够放弃的话呢，如果实在做不到，你就要承受后果。这也是所有的政治人物他做不到的，因为他不敢接受最后的那一个结果。所以说到这儿呢，就是说，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川普他的一个做事方法哈，因为川普他的这个川普这个人呢，我研究过一阵哈，包括川普的那本书叫做《交易的艺术》，川普上任之后，《交易的艺术》卖了好多本呢、啊，世界各国都买回去研究哈，这个那我也研究了一下，那你照道理说，川普的《交易的艺术》全写在一本书里头，你把它看明白了，你不就知道怎么对付他了吗？结果所有看完他的书的人都不知道怎么对付他，包括北韩的这个领袖，我想他有他的参谋看他的书，看完之后还是不知道怎么对付他。那么为什么这样子哈？为什么这样子？因为川普交易的艺术里头确实有一个就是跟刚才说立国原则非常相像的一个点。他在年轻的时候，20多岁的时候，在那个辛辛那提啊，他做生意的时候就碰到一个非常棘手的情况。就跟这个北韩有点像哈，我就不说详细了，因为在《希望之城》里头，方伟和江峰有个详细的一个讲这个故事哈。他当时讲了这么一句话：，就你遇到这种麻烦的时候 ，you stand tall， 你就是你高高的站着，你不要退让，你坚持你认为是对的。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对方会退。绝大多数情况下，对方会退。如果对方不退的话，怎么办呢？你就承受后果，你就承受后果。也就是说呢，他对北韩会施加巨大的直接的压力，那么如果北韩不退的话，他就准备战争。这点我觉得美国人呢、啊，很多美国人都不一定相信的，更别说美国其他的政客了。但是你要问我的话，以我对川普的了解，他最后就会战争，因为他敢这么做，所以他可以避免战争。那具体说怎么做呢？哈，航空母舰舰队把北韩全部围起来，南韩的军队联合军演，然后联大把这个北韩逼到死角，然后川普跟金正恩说，我在全世界的镁光灯面前跟你见面，就是把这个叫做什么，就把这路全部封死，最后给他唯一的一条路是一条光明的路。因为金正恩无非就是要名要利嘛，对不对？对于金正恩这种人哈，他就是要名要利，咱们就是利的不给了哈，你要的东西我都不给你，你要的退让我全部不给你，但是我给你名，我川普美国总统，我跟你在新加坡见面，我在全世界的镁光灯面前让你面子给足。然后呢，金正恩就咬了这个钩，然后川普呢跟他手下的人说，说白了，用我的话说，你去做一个 PowerPoint， 你去做一个 PPT 哈，当然是做了个几分钟的一个视频啦，就是北韩的这个西海岸啊，就是西海岸还是北海岸啊，这边你如果开发成一个跟我美国联手开发成开发区的话，你会有多么好的一个这个海岸的一个荣景啊，你会有多么好的一个未来，那么你会多好的一个怎么讲呢，就是说一个将来。所以把其他的路全部封死，然后留一条路，这条路是一条光明的路。金正恩是没路可走，就走上那条路。然后这就是在新加坡川普如何和金正恩见面的。 然后金正恩见面呢，川普就是老爷爷嘛，对不对？就小孙子啊，就跟他说，对不对？小孙子啊，我们美国有的是钱，我会帮你的，你别玩这套东西哈，我会给你钱，我会让你北韩繁荣，这个那个的跟他说。当然了，金正恩我知道，大家都知道，这是个很邪恶的人哈。他听了之后，他当然是满心欢喜啊，就燃有希望。然后之后呢，当然了，这个他因为川普说你要把核武器全部撤掉，我才给你。所以呢，整个的这个新加坡谈判完之后，大家注意到哈，这个结果是什么？美国一步都没有让，一步都没有让。所以川普在国内也是公开说啊，我们什么都没给他，我什么都没答应，那他就停止发核弹了，停止发这个导弹了。那么之后呢，然后再在越南再见次面，就同样的招数哈，再在板门店见次面，让金正恩面子给足。但是呢，美国什么都没有退让。所以整个这个路径哈，今天你看北韩的威胁已经就是美国人感受不到了，因为美国这个一打仗，这美国全国都会慌的。那今天都没有这个事儿了，因为金正恩在那盘算呢，我再玩怎么办呢？他又把我围上来，他们是可以打我的，他能看出来川普会打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就是说，当一个流氓他拿不到他的东西的时候，他就会做别的去想，他就会去想别的想法。所以呢，川普就通过这么几招，说白了就是拿了一个短影片，一个 PowerPoint， 就把金正恩摆平了。这就是美国的立国原则，以实力求和平。他能够拿到和平，是因为他不怕战争，这一点是很多人他意识不到的。说白了，我觉得哈，以实力求和平，下一句话就是说，如果拿不到和平，我就准备战争。再往后讲一句话呢，就是道德的勇气，这背后是个道德的勇气的。所以说，如果一个政治人物啊，他真的没有道德，他相信的东西他不能坚持，甚至不敢为他承担后果的话，他其实是做不成那个事儿的。这里头就扯到，我觉得扯到针对中共哈，我觉得跟我们很多的这个朋友呢，我觉得有关系。我想讲这个话，我其实很想讲这段话哈。今天借江峰的这个平台哈，我讲一下这个话。我们很多的人哈，这个正面批评中共也好啊，就是说大家一般都不去惹他，我觉得就最好了，你别惹他，他就鬼上不了身。但是万一你批评了他，他收拾你，或者你得罪了他，他收拾你的时候，他拿你的家人，中共通过这种猎户行动啊，通过下面的威胁，你要是再批评我的话，我把你家人怎么怎么样，我让你太太一辈子坐牢，我让你父亲一辈子坐牢。他用这种方式啊，他摆平了多少的事情。你只要不声张，我们都好谈。这是中共无论是对西方的国家，还是对他要收拾的这个对手，还是针对一个小老百姓，他都是这个说法。你只要不声张的话，我们都好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最大的一个陷阱哈。如果大家万一啊，将来碰到这种情况下，我跟大家讲一个解决之道哈。你如果面临这种情况，你怎么办？就跟川普做的一模一样。他说你别曝光，我们是什么都好解决。你要曝光的话，后果对你不堪设想。你一定要曝光。我跟你讲为什么哈。因为中共呢，就说他本质上哈，他是个邪恶政权，或者说他说白了，他就是个流氓。他跟金正恩一样，他要做威胁的时候，他的目的是要拿到好处的，对不对？我打核弹也好，对不对？我打导弹也好，我的目的是要拿到好处，这是他做这个事情的目的。那么对于中共要威胁一个他的一个敌人，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有良心的人，他要威胁他的意思，他也是为了让他闭口，让自己可以掌握局面。流氓不会为了他所要做的事情不惜一切代价的，因为流氓他是没有道义没有原则的。他不会说我为了威胁美国，我为了让美国人民能够害怕，我不惜一切代价，我是有这个道德勇气的。他没有，流氓都没有道德勇气。所以他一直在做一个计算，他一直在算啊，我得到的跟失去的谁多谁少，如果得到的比失去的多，我就会继续往前推进，一旦我得到的比失去的少，我就会停下来。所以你当一个我们的一个老百姓吧，我们面临中共的威胁啊，你的家人被他拿到手里，他跟你说你不要声张，我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你怎么办呢？你就升高他的代价，你就去曝光，你去找所有正的媒体哈，就像这个希望之声这样的媒体啊，还像大纪元这样的媒体，我觉得这有勇气的媒体，你就去曝光这个事情。你曝光的过程中就是升高他的代价，对不对？当一旦他的代价，他发现因为这个事情付出的公众代价超过他得到的好处的话，他立刻就会退，因为这个做坏事的这个坏人呢、啊，这个国安头子，他要对他上面负责。当他发现上面会怪他说你怎么玩成这个样子的时候，他就会收。 这就是很多哈，很多这个和中共的这个冲突啊，或者说包括跟金正恩的冲突最后解决的方法。但这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点，你要有那个道德勇气，你去曝光，你就知道曝光之后你的父亲就会就完了，你面临这样的威胁哈，可是你还是敢去这么做，这是需要有道德勇气的。你这么去做的话呢，流氓就会退，因为当流氓发现这个得不偿失的时候，他是没有原则的，他不会为了做坏事勇往直前，一直到底的。当他发现得不偿失，他就会退。那么这里头呢，就是一个，这就是为什么啊，所有国家的人买了交易的艺术，读明白了川普的做法，还是无计可施。因为川普他是有道德勇气的，别看他讲话很粗哈，讲话有的时候讲话真的很粗鲁啊。你觉得这个一个政治人物这么讲话，干嘛这么讲话呢？但是呢，你看他的本质，就是说，别人没有他那个道德勇气，知道了他的办法也是没有办法，因为这里头核心就是一个道德问题，是个道德勇气的问题。所以呢，这一点呢，我就觉得说，想跟大家去说出这一点我所读到的东西。所以针对中共啊，针对北韩呐、啊。跟美国的这个国父们，他们在战争上的原则都是一样的，用实力求和平。你首先要有巨大的实力，其次呢，当你最后拿不到的时候，你就敢于承担后果。这样的话，这就叫什么来着？你什么都不惧怕的时候，你最后什么都有，对你就可以拿到你的一切。我在最后再说一句话哈，川普在交易的艺术这本书很难读哈，说实话我不知道我们观众读过没有哈。我是想象川普怎么把这本书写出来的呢，他就叫了个书记员，我说你写，我今天干啥了，接着干啥了。你不太容易读哈，他不是一个精心写的一个东西。你知道川普他不是写书的人，他就是个做事儿的人。但是呢，在这本书的末尾有这么一句话，他说呢，我觉得人生很短，所以我对什么事情呢，我都不是那么认真。这句话不能我这么说出来，大家我觉得可能不一定体会他的意思啊。怎么讲呢？这个，用一个比较精炼的话，就是说人生苦短，凡事都不要太执着。大家知道哈，这句话说出来其实是等于是一个修炼界说的一句话，因为我是个修炼人哈，我看这个话我会读得出这个意思哈，就是说。做什么事情不要太执着 ，OK。所以其实我有一个老师哈，我在修炼上有个老师，他教我这么句话，叫做做而不求啊。你可以很积极、很主动的去做，但是你不要求那个结果。就川普呢，他其实就是我觉得他无意中吧，他就是符合这个原则哈。就川普对什么事都看得不重，所以你觉得川普他每天忙忙碌碌的哈，一天打七八场仗。老先生都那么老了哈，那么巨大的压力，而且包括现在民调一个压力，压得我们很多人都喘不过气儿了。他怎么承受这些压力？因为他很达观呢、啊。他说人生苦短，凡事都不要太介意。我觉得这是川普能够承受和卸下很多压力的原因。说白了，这个事情说到底呢，又是一个道德问题。我觉得其实是一个道德问题，是一个信仰问题。拉拉杂杂说。这个江峰，你怎么看？
我非常同意您的这个观点和您的分析啊，实际上是感同身受。那么实际上是关于川普的交易艺术的很多的故事呢，和的是我们在希望之城呢，我和方伟呢是一起评论过这个节目，一起说过这本书啊。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到这个咱们那个会员网站那里去看啊。我实际上是想到了两点呢，我想补充一下关于这个中美到底能不能打起来。啊，这两点是其实是在美国这个操作层面吧，这个来谈的。一个就是刚才提到了对朝鲜的时候，我提到了，就是说美国的这个外交政策，它的这个军事战略的这个制定啊，它是奉行行动主义的，就是少说话多办事儿。所以呢，碰到这个实在是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时候，最后就是什么，就是使用武力。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就可以看到，就中共这边呢。一直在高喊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这煽动民族主义的，从来就没有动真格的。那军事演习都是在什么？都是在内海的。你说毛泽东当年是这么厉害的一民族主义者，炮打金门，实际上就是想试探美国的第七舰队的这个动态嘛，并不想动真格的。那美国人看你这搞军事演习，他管你内海吗？这不是林肯号航母就直接开到你演习区域附近吗？咱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美国人会这么干，你也就理解了 美国人传递给中共的这个最高领袖和独裁者们是一什么样的信号，就是告诉你，你玩虚的，我可以玩实的。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分析，我跟大家谈一下，就是美国啊，它是实行叫什么叫全志愿兵，这个全志愿兵役制，这个兵员是通过像这个职业招聘啊这种方式这个招来，在美国生活时间长，知道美国的陆军呢是 Armstrong 的那个一纸是吧，让你招兵去，还有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空军都有自己的招兵广告的，军方和士兵之间就像雇主和雇员之间要签这个协约的。但是美国很重要的是什么，招募不是完全依照商业规则的，战争是意志的较量，钱能买到人，但是买不到勇敢的心，而后者对战争尤其重要。所以这个志愿兵役制呢，离不开尚武传统。说到尚武传统，美国一点都不缺尚武传统，它的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啊，美国的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从独立战争开始到现在没歇过。美国建国以来45任总统，22个是军人出身，都打过仗，甚至有2任呢都是最高统帅，格兰特啊是全军统帅，那个这个艾森豪威尔啊盟军欧洲战场的统帅。所以二战之后啊，特别二战之后，好多所谓这个就是老百姓吧，百姓总统了，没当过兵的，像奥巴马包括川普啊，但是呢没有一位美国总统是和平时期的总统，在他们的任内都打过战争或者进行过军事行动。你就算那个奥巴马最有意思了，他前脚诺贝尔和平奖刚拿下，马上下令空袭利比亚，对不对？川普上任以后啊，也是对叙利亚呀进行过这个军事打击，还不是定点斩首苏莱曼尼。所以100年来美军就是一支非常专业常年征战的军队，这种战斗力不是简单的军事科技炫耀出来的，这强大的战斗力反映在战争的每一个环节。我跟大家说一个简单的，就是航空母舰那个飞机起落，美军24小时全天候，刮风下雨都能起落。航空母舰上面，咱们知道你降落的时候有一个叫什么，有一个对准甲板水平线的一个叫临近探照灯，那个没有什么特别高科技，但你没有这个临近探照灯，你就是没有办法判断这个甲板的这个水平线，判断它所在。这个是怎么搞出来？就是二战到现在几百场战斗军事操练的经验制造出来的。你如果不扔掉上百架飞机，不付出重大的人员的牺牲，你根本做不到这点。所以美国的战争和赢得未来战争的基础是以前的经验，以前的牺牲积累出来的，这点中共是做不到的啊。那习近平这次宣传抗美援朝胜利，鼓励牺牲精神，美国士兵没有吗？美国士兵要是没有牺牲精神，如何战胜中共望而生畏的日本军队的呢？说美国人怕死啊，你想中共几百个生命去攻一个山头是吧，他不需要，这美军不需要，吃嚼着口香糖火炮空中支援就到了。战争打的就是钱。那马云曾经有个演讲说美国为什么衰败了，反恐战争几千亿花进去了，这好像他那个阿里巴巴他那个在网络上卖东西就能支撑起一个国家。那马云除了忘了他的科技基础美国来了以后，更曲解了美国。美国在自由制度下的这种战争形式，美国是越打越有钱。哎，之所以这个美国经济有这种被动是什么，是正是他背离了自由市场的原则，联邦政府大举的这个借债，除了经济基础还就是科技力量，对不对？美军觉得根本没有必要人去冒险，无人机侦察好了，一发导弹定点解决问题，是吧？拼的是什么？后勤保障力量，拼的是科技。所以你说的抗美援朝伟大胜利，那都是人拼出来的。你以为志愿军愿意说是吃炒面吃血，然后冬天的话连棉衣都没有，穿单衣在-40度北朝鲜的这个战场上作战，听着是光荣，听着是精彩，其实付出的牺牲有多大？这是一个愚昧的政治体制所带来的人民的巨大的牺牲。所以其实美国人打仗是真的不怕死啊。那个其实这么一句话吧，就是我觉得就是永远不能低估生长于自由、成长于自由、被自由所训练出来的美国军人，我们永远不要低估美国军人去捍卫自由发自内心的勇气， 我想这节目差今天时间差不多了，最后我突然想到一句话啊，作为今天这个评说吧，说是中美之间这个战争到底会不会打，打起来我怎么办，我就跟大家说一句话，炮灰和战士是有本质区别的啊。今天的咱们这个热点直播和大选评说呢，时间就到这里了，又快一个小时的时间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支持和参与，谢谢朋友们的这个守候。我们明天呢，星期六呢，咱们做一个同样的时间啊，咱们做一个网友的这个互动这么一个环节。
嗯，问答。
好的。
嗯，
哎，问答。
你搓澡舞呢？你搓澡舞呢，江峰？
哎呦，真是的，这光顾着打仗了，是不是？把咱们川普的舞蹈放到后面了。
对呀、啊。
我们还是以往一样，一个小时了，把大家耽误在边上，都大家早上起来的，跟我们一起舞动起来，好吧？
还有晚上睡觉前。嗯，
动力十足舞啊！原来我说搓澡舞，有些朋友不乐意了。动力十足舞，好啊。嗯，哎，这是左两下，
左两下，右两下，
右两下，然后往是一直
订阅，
看你投谁的票。音乐又那个，咱们哼吧。
订阅加投谁的票？
二一二
三，左两下，
滴答，
右
当滴答，往前一直
投谁的票？好了好了好了，
对，投票，嗯
，OK，
决定美国的命运，决定人类命运吧。谢谢大家、
，Thank you，
谢谢大家。